枪响，子弹射向李斌良，可是被前面的人胸膛挡住，一枪，两枪。李斌良大喊：“
苗宇！”
这时不远处传来急促凄厉的车喇叭声，李斌良扶住苗宇的身子，扭头看去，只见一个车影飞一样驶来，向自己面前的车重重撞去。行凶的车被猛地撞开，因为撞得猛，车飞向前去，一下子侧翻到路上，并打了个滚儿不动了。马刚和另一个青年从翻倒的车内挣扎着爬出，向远处逃去。陈青拔出手枪开火，两个身影摇晃着，踉跄着向地上倒去。李斌良眼睛看向怀中的躯体，狂呼起来：“
苗宇，苗宇！”
苗宇还清醒着，但是鲜血淹湿了他的前胸身体。他看着李斌良，困难地说：“
斌良，你没事，太好了，快去碧山吧。”“
不，苗宇，苗宇，
苗爷，苗爷，妈，妈！”
苗苗突然凄惨地哭叫着扑上来，和李斌良一起拖住苗宇。“
妈，你别这样，你已经这样一次了，不要再这样。”
李斌良如遭电击，多年前那一幕，前妻王淑芬死去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天哪，是多么的相像啊！难道那一幕又要重演吗？苗宇看着李斌良，呻吟着说：“
斌良，我爱你。”“
我也爱你，苗宇，你要挺住，千万挺住，你不能离开我，绝对不能，我不允许。”
李斌良听到自己的声音犹如失去伴侣和孩子的孤狼。苗苗无助地喊道：“
妈，妈，你不要再离开我们。”“妈，妈，妈！”
手术室外，苗苗下意识地自语着，李斌良却听而未闻。此时他眼前晃动的是他在自家厨房门口看到的那一幕，两个女性忙着做饭的身影，那是多么美妙的景象啊！整个情境都好像在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自己曾经以为幸福终于来到了，再也不会离开了，哪想到，
妈，妈！
苗苗依然在低语着。李斌良终于听到了，恐惧地睁大眼睛。天哪，他不是受了刺激，抑郁症又发作了吧？老天保佑，不要把灾难一起加到我头上吧！急救室的门开了，李斌良急忙迎上前，他看到的是一个戴着氧气罩的苍白面庞，还有身上插了好多管子。几个护士推着床车向一个病房走去，而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医生走向李斌良，把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交给他。他看到里边是两颗64子弹头。医生说，苗宇的生命体征还在，但是危险并没有完全过去，即便最后保住了生命，也有很大的可能成为植物人。这就是我的命运。悲哀中又伴着几分安慰，毕竟他还在，还在自己的身边，那就有希望。他进入病房，这才发现苗苗已经进来，守在苗宇的病床旁，轻声地叫着妈，看上去很正常，不像是抑郁症发作，这让他心情轻松了一点。他走到床边，轻轻抓起他的手，感到冰凉，在隔着氧气罩观察他的面庞，只看到他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他真的会永远这样睡下去吗？永远不会醒来了吗？不，不求你了，不要这样。求谁？是求他，还是求命运，亦或是求上天，求神仙？求一切，只要能让他醒过来，他可以求一切人，一切神。 身后响起轻轻的脚步声，李斌良回过头，看到的是厅长林音和政治部主任走进来。他克制着感情迎向他们。林音先观察了一下苗语，安慰了李斌良几句，然后说起正事。斌良，你还想回璧山吗？如果不想，我就……林音没把话说下去，而是等待李斌良的回答。他显然还是希望李斌良能回去，而李斌良也被他的话提醒。对呀，自己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苗宇为什么被害成这样？还不是因为碧山的事吗？自己不是一直盼着回去吗？可是……李斌良转过脸，看向苗宇，他心乱如麻。这种时候，他怎么能离他而去？苗苗突然抬起头望着他，
爸，你去吧，我替你照顾我妈。
苗苗，你没事吗？
没事，爸你放心吧，我长大了，可以替你照顾她。
看来她真的没事，非但没事，表现还非常坚强，非常理智。既然这样的刺激她都能挺住，那么他的病可能已经彻底痊愈了。李局，咱们回去吧。陈青不知何时走进来，省厅派了好多人在医院警卫，再说两个行刺的家伙，一个被击毙，一个负了重伤动不了了，碧山那边更需要咱们。陈青表达的是自己的心情，但是确实说动了李斌良。他转向林音，坚定地向他点了点头。我马上回碧山。
好，我派刑侦总队和特警总队各出十人，跟你一起去碧山，并归你指挥。对了，你们带来的那份样本 DNA 检验结果出来了，还有杀手用的手枪经检验比对确认是。
五辆标志鲜明、装备齐全的警车行驶在去往碧山的公路上，这是林音的安排。十名特警、十名刑警各占了两辆车，前边是开路的，后边是警卫的。李斌良坐在最中间的车上，一切和初次赴任的情景完全不同。李斌良也认同这样的安排，因为他要以此震慑对手，张扬正气。进城路口，多辆轿车、警车和很多人守候在路旁，为首的是高伟仁和韩新辰，其他人就是志文、许墨等一批碧山公安民警了。李斌良下车，高伟仁立刻迎上来，紧紧抓住李斌良的手。
李局，太好了，这两天我是越想越不是滋味，他们太过分了，我跟他们是水火不容啊。我跟市委说了，你要再不回来，我也不干了。
李斌良淡淡地笑了笑，对这样的投机分子，他不想再说什么，而是转向韩星辰、志文、许墨等民警，与他们一个个紧紧握手。碧山市公安局到了，这次的场面和上次有些相同，因为楼外也拥挤着好多人，有穿警服的，也有穿便衣的，但是气氛却完全不同。这次的横幅上写的是热烈祝贺李斌良局长续任公安局局长。李斌良一下车，欢迎的掌声热烈响起，人群里确实也有胡金生，可是他却知趣的没有上前，而是躲到了后边。迎上来的是聂瑞、秦部长和几个班子成员。
斌良，你受委屈了。
聂瑞走上前，紧紧地握住李斌良的手，热度随之传过来。李斌良也反应过来，用力握着聂瑞的手。
斌良，非常对不起，我对你支持不够，才导致出现这种局面。
不，聂市长，不怪你，在那种情况下你也没有办法。秦部长走上来。
李局长，省委已经决定唐明奎调回省委待分配，聂瑞同志代理碧山市市委书记兼市长。
还有这事儿，可真是第一次听到。李斌良更加紧紧握住聂瑞的手。
太好了，聂书记，
祝贺你。
李斌良在聂瑞等人的陪同下走进璧山市公安局大楼，径直走进大会议室，走上前边的主席台，和秦部长一起一左一右挨着聂瑞坐在中间位置，其他局党委成员分坐到他们两侧。李斌良向台下望去，见各分局的主要领导、市局机关民警全部在场，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自己，不由身心热血涌动。高伟人主持会议，他显得非常高兴和热情。
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一个特殊的会议，那就是欢迎我们的李斌良局长继续担任我们的局长。首先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秦梦祥同志宣布李局长的任职决定。
没有掌声，只有期待的目光。秦部长咳嗽一声，拿出一张红头文件。
经原省委关于李斌良同志任职的决定，经省委12次会议研究决定，李斌良同志任璧山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括号副厅级）。
什么？副厅级？难道自己也步入高级干部的行列了？奇怪，为什么心如止水，没有一点激动？
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原来秦部长宣读已经完毕，李斌良只好露出笑容，和大家一起鼓掌。高伟人说，
下面请璧山市委代理市委书记、市长聂瑞讲话，掌声欢迎。
李斌良看向聂瑞，忽然发现他显得比过去深沉老练了许多。
聂瑞首先代表市委对李斌良复职表示欢迎，同时也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是一个优秀的公安局局长，优秀的人民警察，璧山这支队伍交给他，市委市政府放心，又要求璧山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和中层领导干部及全体公安民警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听从他的指挥。讲到这里，他提高声调说，
我希望大家增强政治敏感性，认清当前的形势。现在18大已经开过2年多了，中央巡视组已经进驻泾原，形势变了，璧山也要变了。我相信李斌良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率领璧山公安队伍打击犯罪，伸张正义，为还璧山的天晴日朗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聂瑞讲话时，李斌良的目光观察着台下的与会公安民警，看到了少部分惶惑不安、畏惧的眼神，更看到众多喜悦、期盼的眼神。这些眼神让他意识到，如今自己已经完全能够调动指挥这支队伍了。聂瑞讲话结束后，高伟人又请李斌良讲话，场上再次响起热烈掌声。李斌良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举手礼，然后开始发言。
同志们，对我的为人大家已经有所了解，我不想说太多，只是想告诉大家，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不是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天下。璧山是人民的璧山，不是越强发的璧山。
李斌良看到当自己说出岳强发的名字时，台下一片震惊的眼神。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公开点出了岳强发的名字。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岳强发还会平安无事的，不可动摇的。会场上忽然响起一个人的掌声，显得是那么孤独、弱小。进而掌声多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进而是满场热烈的、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而且有人站起来，很多人站了起来，全场人都站了起来，蓝哇哇的一片景湖站了起来，李斌良也站了起来。
同志们，璧山不应该这样，更不会永远这样。璧山的天会蓝的，水会清的，但是这些不会自然而然的来到，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靠的是我们璧山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去斗争。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向着善良和正义，和残暴和邪恶斗争，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现在
我要向大家公开宣布，我复职后的第一章就是侦破林希望和谢蕊被害案，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到破案中来。同时我也要正告个别人，主动交代，投案自首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听到李斌良讲到这些，全场变得鸦雀无声。李斌良向旁边斜了一眼，见魏忠诚坐在座位上，头略低，并侧向一旁，看不清他的表情。可以想见，此时他一定如坐针毡。想到这里，本想结束的李斌良决定再讲几句。
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我已经掌握了非常充分的证据和大量线索，林希望和谢蕊被害的真相已经十分清楚，也可以说事实上已经侦破，只剩下抓人了。而基本案情就是，他们两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涉入了另外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入室抢劫案。至于他是哪个案子，大家能够猜得出来。那么过去为什么一直没破呢？不是破不了，是不想破。他们不破，还不许别人破。这样的人是谁，大家一定能想到。
会场上人们的呼吸好像都停止了，眼睛全定住了一般盯着李斌良。可是唯有一人与众不同，他就是前排的刑侦支队长霍蔚然。此时他脸如死灰，眼如死鱼，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他身子的颤抖。散会了，高伟人陪着李斌良匆匆回到办公室。
瞧，李局，这办公室还是你的，你走了，我告诉他们谁也不能动，就知道你会回来。李局，你刚才讲得太好了，跟你比我还是有差距啊，关键时候立场不够坚定。哎，其实也是没办法呀，咱俩其实是一类人，只是我是碧山人，身不由己呀。
听着高伟人的话，李斌良的心里一阵阵恶心，最后实在忍不住打断了他。
行了，高政委，咱俩根本不是一种人。说真的，我都闹不清你长得到底什么样了。
李局啊，你这么说真让我伤心，我是真没办法，其实我心里对你是支持的。
心里支持不表达出来有什么用？和他们那些人有什么区别？高政委，碧山这种样子，你也有一份责任。
我有什么责任？我是没办法呀。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太多，才纵容了岳强发他们，加重了碧山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恶化。你是没直接干坏事，可是你的种种作为实际上帮助了他们。我希望你好好思考思考，然后向组织上反省，争取从轻处理。
还要处理我？斌良，我跟他们真的不一样，我从来没主动坏过你，你说我怎么能和张华强、魏忠诚一样呢？
别说了，我劝你现在什么也别干，就是回办公室，把自己知道的有关他们的罪行全写出来交给组织，这对你有好处。好了，你走吧，我还有事。
这
高伟人尴尬地向外走去，差点撞到一个人身上，是陈青。他白了高伟人一眼，走向李斌良。
李娟，走啊，找他去啊。
李斌良明白陈青的意思，又喊住高伟人。
对了，武全怎么没来参加会议？
听聂书记说他不舒服，所以没来。
看来他是心虚了。高政委，你给政法委打个电话，打给别人，问武全在办公室没有。
好，好。
高伟人拿出手机拨了电话，很快问明白了，武全就在办公室。放下手机后，他不解地问李斌良：
你找他？
我复职了，得向他报到啊。
李斌良来到武全门外，停下脚步，看着关得严严的门，忽然想起自己出来碧山向他报道的情景，现在他在里边干什么，又会怎样迎接自己。李斌良 敲了敲门，里边没有动静。李斌良再次敲了敲门，传出武权微弱的声音：
谁呀？
李斌良大声地说：
我，李斌良。
武权呻吟般：
啊，请进，请进。